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OpenAI bans accounts tied to Chinese North Korean cyber schemes. Multiple foreign adversa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North Korea, are utilizing OpenAI's popula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to enhance their espionag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and commit fraud,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OpenAI 禁止与中国、朝鲜网络行动有关的账户。OpenAI 公司表示，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多个外国对手正在利用 OpenAI 广受欢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来加强其间谍活动、影响力行动以及实施诈骗。
OpenAI released a threat report to a group of select media outlets that said it has shut down a number of covert influence and cyber operations tied to foreign actors. The details of the report published on June 5th by Reuters said OpenAI has disrupted multiple operations and banned accounts tied to what it identified as malicious use of its AI models.
OpenAI 向部分媒体发布了一份威胁报告，称其已关闭多项与外国行为体有关的秘密影响力和网络行动。根据路透社6月5日发布的报告细节， OpenAI 已成功中断多项行动，并封禁了他认定的恶意使用 AI 模型有关的账户。
Despite the growing sophistication of these campaigns, representatives of OpenAI told reporters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 use of AI resulted in greater reach or impact.
尽管这些行动日益复杂， OpenAI 的代表告诉记者，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的使用带来了更大的传播范围或影响力。
Generative AI is a typ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can create human-like content like text, images, or audio. OpenAI's ChatGPT and Sora are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enerative AI tools currently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ther massive companies like Google Parent Alphabet, Microsoft, and Amazon offer competing services.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可以生成与人相似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例如文本、图像或音频。OpenAI 的 ChatGPT 和 Sora 是目前公开可用的最受欢迎的生成式 AI 工具之一。其他大型公司如谷歌母公司 Alphabet、微软和亚马逊也提供类似的竞争服务。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penAI has halted 4 operations likely ti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hese activities included influence operations, social engineering attempts, as well as digital surveillance efforts spanning multiple platforms and languages.
该报告表示， OpenAI 已阻止了四项很可能与中国共产党政权有关的行动。这些活动包括影响力行动、社交工程尝试以及跨多个平台和语言的数字监控行为。
For example, Chinese actors use generative AI to create content us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ke TikTok, Reddit, X, and Facebook. These included general criticism of U.S. foreign policy and tariff efforts, as well as smear campaigns aimed at a Taiwanese studio that published a video game satiriz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例如，中方人员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内容，并将其用于 TikTok、Reddit、X 前推特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内容包括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关税措施的普遍批评，以及针对一家发布讽刺中国共产党电子游戏的台湾工作室的抹黑行动。
Accounts linked to Chinese actors also used AI to generate biographies for fake social media accounts purporting to be journalists, to translate texts of intercepted documents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and to analyze intercepted documents.
与中方人员有关的账户还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的个人简介。这些账户冒充记者，同时还用于将截获文件的英文内容翻译成中文，并分析这些截获的文件。
In February, OpenAI released a threat intelligence report detailing its previous investigations of what it called threat actors that appeared to originate from China.
今年二月， OpenAI 发布了一份威胁情报报告，详细介绍了该公司以前对疑似源自中国的威胁成员的调查情况。
At the time, it detailed one instance of agents likely ti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using OpenAI's technology to develop a surveillance tool for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at would watch over social media posts to gauge public opinion about various political topics.In another instance, actors likely based in China used ChatGPT accounts to generate social media content in English and long-form articles in Spanish.
当时，报告详细描述了一个案例，其中的参与人员可能与中共政权有关。他们使用 OpenAI 技术为中共情报机构开发监控工具，并用于监控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以评估公众对各类政治话题的舆论反应。在另一起案例中，疑似位于中国的人员使用 ChatGPT 账户生成英文社交媒体内容以及西班牙语的长篇文章。
The June report from OpenAI also detailed continuing efforts by North Korean operatives to g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bs at American companies.
OpenAI 在6月发布的报告中还详细披露了朝鲜特工持续试图在美国公司谋取信息技术职位的相关行动。
In February, OpenAI disclosed that it has banned a number of accounts potentially linked to North Korea that had used OpenAI tools to create fake job applicants, including matching resumes, cover letters, and online job profiles.These phony workers applied for jobs in order to raise money for the North Korean communist regime and gain access to sensitive data.
今年二月， OpenAI 披露已封禁了多个可能与朝鲜有关的账户。这些账户曾利用 OpenAI 工具伪造求职者身份，包括生成匹配的简历、求职信和在线工作档案。这些虚假求职者申请职位的目的是为朝鲜共产党政权筹集资金，并获取敏感数据。
Some of the phony applicants used OpenAI tools to help them pass interviews and technical assessments. OpenAI said in February that a number of the fraudulent candidates were even hired, and then North Korean-linked accounts used OpenAI tools to write code, troubleshoot, and message coworkers.
其中一些假冒的求职者还使用 OpenAI 工具帮助他们通过面试和技术评估。OpenAI 在二月表示，一些欺诈性的候选人甚至成功被录用，随后与朝鲜有关的账户继续利用 OpenAI 工具编写代码，排除技术故障，并与同事进行交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6月6号，咱们现在啊还是回到了日本，在这样的一个很小的酒店里边录啊，所以说背后呢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纵深哈，大家就凑合看吧。今天呢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啊，就是川普和马斯克公开的翻脸。其实呢他们这两个人呢这个关系开始逐渐的恶化，最近的迹象呢一直在不断的增强。其实在当时川普刚刚胜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迹象。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双方的这种关系啊已经到了一种破裂和无法挽回的程度。当然呢双方还会有可能和解，在未来的一些事情上还有可能继续合作，但是呢回到从前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呢这个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呢就是约翰逊打电话给马斯克，马斯克呢承诺继续帮助共和党进行中期选举。那么咱们一会儿呢来说一下双方争执的细节。第二个新闻呢想说的就是川普跟习近平通话，双方就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似乎是达成了一些重要的进展。那么习近平呢邀请川普到北京去访问，川普呢也答应了。所以呢这个是中美贸易战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从这个事儿啊我们延伸出了另外一个消息哈，就是彭博社呢昨天报道说习近平说他在9月3号的时候会在北京主持一个大阅兵的仪式。这个呢其实是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展开讨论这个事儿哈，但是这相关的消息呢跟大家报告一下。9月3号这个阅兵如果真的是能够这个按照习近平的计划进行的话，其实可能反证出四中全会的召开呢有可能在8月份的时候，就是蔡振坤先生说的那个8月底举行。这些消息呢大家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麻烦给咱们这个频道啊点赞订阅啊，然后呢按下小铃铛，咱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尽管我在出差吧，但是呢仍然能够尽量的提供最新的新闻和相关的深度分析。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来说第一个新闻。川普跟马斯克在推特上公开翻脸，其实这个是让极左派心中狂喜，但是所有热爱美国的人可能心中都是投下了一个阴影。我们知道哈，就是说这个双方啊是不是有这种和解的可能呢？刚才我提到了哈，还是有可能啊，只是说他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啊像父子一样的亲密。其实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看到马斯克呀简直就像川普的儿子一样，然后马斯克到哪里都带着他自己的儿子那个 X， 他的儿子就叫 X 嘛，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像是爷爷父亲和这个孙子啊，就是互相之间这样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充满了天伦之乐和温情。但是这样的场景呢我们今后恐怕是很难再看得见了。那么这个川普跟马斯克的分歧其实是由来已久啊，过去只是没有浮出水面而已。我们知道在2024年川普大选胜利之后呢，马斯克就几乎住在了海湖庄园。那个时候其实是川普遴选内阁，就是要给他自己过去的支持者在新的政府中相应分配位置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马斯克其实对于川普的支持是相当相当晚的，之前马斯克曾经支持过别的共和党的候选人，然后呢也曾经对川普进行过攻击，一直到2024年7月份马斯克才开始支持川普。当时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就是川普在宾州遇刺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呀有很多人是从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就支持他，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由于这个川普大选失利，他是处在他政治上的一个低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仍然能够对川普表达支持的人，那么其实就是川普最核心最可以信任的人。那马斯克呢又来得比较晚啊，而马斯克又想主导川普对于内阁人员的这种遴选，这个对于川普之前的那些我们叫他们功臣元老吧，那么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马斯克这种强势的这种作风和他的对这个川普这个人事安排的这种干涉。事实上我觉得川普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必须要考虑到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所以说他也不可能什么都听马斯克的，在一些这个重要的人事安排上川普几乎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安排的。比如说马斯克呢他想推荐卢特尼克作为这个财政部的部长，那川普的话呢认为财政部部长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最后呢川普还是选择了贝森特作为平衡利益，川普把卢特尼克安排成为了美国的商务部的部长。那么当然像马斯克呢他想让这个某个人去担任 NASA 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主管，那川普的话也没有答应，因为那个人呢是一个民主党人。所以说呢就是双方的分歧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渐的出现了哈。那马斯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霸道总裁嘛，他是想开谁就开谁，然后呢他想雇谁就雇谁，但是呢在川普的这个政府中呢他就没有这样的一言九鼎啊，或者说这种决定性的力量，这个呢可能是让马斯克也会感到比较失落的地方。当然呢 其实我对于两个人会在理念上有分歧啊，这方面我在大选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哈。但是呢，当时我觉得两个人因为都出于对美国的热爱，所以说呢，在很多政策的分歧上会达成妥协。看起来当时我的预见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乐观了。我们知道哈，就是他，现在跟川普造成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川普想现在推行的这个大美丽法案啊，这个英文叫做 Big Beautiful Bill。这个大美丽法案到底是什么问题哈？就是我想说一下双方的分歧，然后呢，我一边说这个分歧，我们再一边看一看，在这个分歧的原则的问题上和具体操作的问题上到底孰是孰非的问题。我们首先说这个大而美这个法案哈，这个英文翻译成这个、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大而美啊 ，Big and Beautiful。在这个大而美法案中呢，川普集中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减税。川普一直相信减税的话可以带动美国的经济繁荣，同时的话呢，我们知道共和党人他们都是非常注重美国国家安全的，尤其是在军力方面的加强，所以呢，在这个大而美法案中的话，川普就想把2017年的临时减税方案把它永久化啊，把它固定下来，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同时呢，川普还提出来，比如说对那些就是努力工作的人啊，比如说加班费要免税，然后呢，这个小费方面的话要免税等等。同时呢，川普还推出了一个金穷计划，就是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就是如果有导弹来袭的话，能够对美国进行保护，不光是保护美国，其实能够保护其他周边的国家，包括像加拿大、墨西哥，很多国家都在美国的这个金穷系统的保护之下。我们要知道啊，这种金穷系统的保护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啊，它是一个，就是在靠自己的政府的这个技术是不可能完成的，它其实是需要马斯克的这个龙飞船，需要马斯克的星链来完成这种对美国的保护。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川普是离不开马斯克的。那么但是马斯克的话呢，反对川普的相关的法案，他认为这个法案的话简直就是一个又大又丑陋的一个怪物啊，他把它叫成 Big Ugly Bill， 就是一个又大又丑陋的怪物。然后呢，他说这简直就是令人作呕。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川普啊，在上台之前呢，其实明确的提到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啊，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过于庞大啊，债务规模过于庞大，到了一种难以为继的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应该削减政府的开支。可是呢，由于税收的减少而对政府开支这方面压缩不足，川普在这个大而美法案中对美国政府开支压缩到大概是压缩了15000亿美元，就是把原来拜登时期的7万亿美元变成了这个5500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仍然不足以就是平衡这个国家的财政预算，特别是美国国会的这个财政与预算管理局啊，他们计算的就是川普减税，然后呢再加上压缩政府开支到这个规模的话，仍然会造成美国赤字的膨胀，大概会在未来的5年里边增加3.8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样的话呢，会使这个美国的财政这个债务的话规模的话能够达到40万亿美元。所以说呢，这个马斯克认为，就是你如果你要真的想压缩政府开支的话，因为本来马斯克受雇于斗志，对吧，就政府效率部目的就是要压缩开支，他说你一边让我干这个压缩政府开支的事，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又拼命的减税哈，就是你减税的幅度太大，造成这个财政开支的话仍然不能够平衡，赤字还在往上涨。所以呢，这个马斯克就认为这种做法的话呢是完全不合适的哈，他认为这个大而美法案或者说大而丑的法案完全抹杀了斗志的工作成果。这方面哈，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我们知道哈，其实通过减税啊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减税的话等于是让普通的民众能够变得更有钱嘛，所以呢，你一旦减税的话，几乎民众都会支持，然后呢，这个政府的议员的话，他们也几乎不敢不支持，因为如果你不支持的话，等于是你在跟老百姓对着干，下一次你要再想当选的话就很难做了，所以说减税比较容易通过。但是呢，压缩开支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这涉及到很多非常具体的这个每一个议员的他们的利益啊，包括这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当这个马斯克通过这个政府效率部砍掉很多美国政府部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里边伤害了很多原本支持川普的人，同时呢，其实很多支持川普的金主啊，也在这个斗智这个过程中的话受到伤害。那么作为川普来讲的话，他不仅仅是要考虑到美国长远的未来，他还必须得考虑到 两年之后的这个中期选举，如果他这个法案不能够稳固他的基本盘的话，一旦丢失了中期选举，川普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办法推行。所以呢，我们知道马斯克哈，就是他两个在这个方面的争执啊，我想说的是，马斯克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换句话说，马斯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然后呢，通过这个最大的效率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政治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考虑的就是各方利益的平衡和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应该怎么做，这是一方，就是应该达到什么目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能够怎么做，这是现在当下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川普跟马斯克各有各的道理哈，我并不说他俩谁对谁错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出现问题了。马斯克呢说这个法案呢长度达到1116页，然后呢说很多议员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法案就强行的通过了啊，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做法。而这个川普的话呢，认为法案已经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哈，这个他否认失去耐心或者是在强推法案的说法。同时的话呢，这个川普强调说这个法案对于中产阶级和对于经济的这种帮助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说大概中产阶级的话，就是一个家庭如果收入的话一年是3万到8万美元的话，大概能够得到减税的优惠呢大概是5000美元。这里边应该说哈，马斯克呢说的是对的哈，但是呢，马斯克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觉得他这个法案不满意，他就公开的呼吁否决这个法案，这个等于是直接打川普的脸呢。川普现在最在意的就是这个法案能否通过。那么作为普通选民的话，如果你想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当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马斯克现在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当他呼吁这个民众去反对这个法案，甚至给参议院打电话要求这个参议员不要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对于川普来说就是对他这个议程的一个最大的阻挠，所以川普当然会非常的不高兴。其实我觉得哈，作为马斯克来说，他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完全可以在参议院通过私下的运作，比如说去见某一个议员，比如说 Josh Hawley 啊，或者比如说 Lisa Murkowski 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议员呢，跟他们去谈，让他们去支持自己，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达到目的，完全没有必要把这样的矛盾公开化。那所以我觉得哈，就是马斯克的原则我不能指责啊，我觉得他说的很多东西是对的，但是这个做法实在是值得商榷。但是再往下的话就出了大问题了啊，就是下面就是说这个双方的争执的话就涉及到电动车和清洁能源补贴的问题。那么这个新的法案呢，它取消了拜登时期对电动车的这种补贴，包括这个清洁能源的税收抵免啊。我们知道现在你要在美国的话买一辆电动车可能会获得7500美元的补贴，等于是直接把这个车的价格打下来，让这个车更容易卖出去嘛。那么这个川普的话呢认为说，马斯克之所以反对这个法案是因为他取消了对于电动车这样的补贴。那这个马斯克的话当然就认为川普是在撒谎，其实我觉得马斯克说的也没有错。马斯克其实一直主张取消所有的对企业的补贴，包括对电动车的补贴，当然也就包括对特斯拉的补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马斯克呀，我觉得哈，就是他在反对川普的法案的过程中，他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清楚。因为马斯克我们知道他在支持川普的过程中的话，他遇到的是什么？他遇到的是人身威胁，死亡威胁，然后呢他遇到的是特斯拉被砸啊，然后特斯拉的门店被烧毁，包括这个就是很多人抵制特斯拉，导致特斯拉的股价大概跌掉了一半。所以实际上在支持川普的过程中，马斯克他已经损失了很多很多的利益。我不能相信说马斯克是因为利益受损而反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啊，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呢，川普的这个问题哈，他说马斯克是为了利益的话，这就有一点泼脏水了哈。但是呢，我觉得马斯克这里边也有问题。本来双方只是一个就是政策之争哈，但是呢突然之间就撕破脸了哈，这个到底是中间发生了一个什么关键性的事件哈。马斯克呀，就是因为对川普的这个法案不满意呢，于是号召他的追随者给参议员打电话 to kill the bill 啊，就是要把这个法案杀掉。那实际上现在呢，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里边是53席嘛，那么必须得有50票以上才能够通过。现在已经有3个人明确的表示不支持了啊，其中像这个我刚才提到的 Josh Hawley 啊，这个 Lisa Murkowski 啊，还有一个哈，我现在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就是3个人的话呢，他们其实是反对这个 bill 的。在这种情况下，副总统万斯的关键一票是可以让这个法案通过的。但是马斯克呢，还是在底下私下的运作啊，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法案杀掉。那么川普的话当然很不高兴，然后川普就提到说，他说我对马斯克呢帮助非常多，然后他说这个马斯克现在做的这个事情让我非常的失望。 然后呢，川普就说马斯克之所以反对他，他给了两个理由，我觉得都不大成立的哈。他说第一个理由是马斯克呢不得不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因为他已经是离开了斗志嘛。他说这个很多人在离开这个美丽的办公室之后都会产生这种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的话会让他们这个变得焦虑，变得暴躁啊什么之类的哈。他说这个马斯克是因为要离开这个权力的核心，离开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开始变得这个变成近现在的这个样子。他说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电动车补贴的问题。那马斯克呢就直接反驳，马斯克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川普你会这个丢掉宾州，丢掉宾州的话你也就丢掉了大选嘛。然后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话会失去多数，同时的话呢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获得53席，而是只会获得51席。那这对共和党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那川普的话是完全不买账，川普说没有你我一样可以赢得宾州啊。那么马斯克就说你这个人太不知道感恩了，这就已经开始互相怼了是吧。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后来又发帖说，那好吧，他说如果你要是觉得我是什么要取消政府对我的补贴的话，川普发了一个推文哈，他说要想省钱最好的方法就是取消对这个马斯克的补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省下几十亿美元。马斯克说那好，咱们一拍两散，我的龙飞船也不给你用了。我们刚才提到过哈，川普现在要建的这个金穹计划对美国的这个从太空进行保护的这么一个穹顶，防止比如说中国、美国或其他别的国家发导弹对美国进行攻击，整个这样的一个军事计划没有马斯克的技术是根本就不行的。马斯克说好，那我的这个龙飞船也不给你用了。所以等于是马斯克把个人的恩怨和这个国家的利益捆绑到一块儿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得不说马斯克是不对的。那么再一个的话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哈，就是马斯克呀，我觉得就是说他对川普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要知道川普在去年七月份，应该是7月13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宾州巴特勒集会的时候差点被一枪爆头啊。这个人连死亡威胁的话他都不怕，他还要继续这个去竞选，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是能够挡住他的了啊。生死的问题、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话，他是完全置之度外的，他就是想把他要做的事情做成。如果川普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决心的话，那么马斯克你要知道不管你怎么做其实你是挡不住川普的。如果你挡不住川普的话，其实那你这么做的话到底利益就是这个目的在哪里呢？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哈，就是马斯克呢他现在已经是不是对川普的这个政策的辩论，而是对川普个人进行攻击啊。比如说川普不知道感恩啊，然后呢这个甚至马斯克还说一个什么事情呢，马斯克发了一个推文哈，他说这个真相马上就要披露了，他说川普在爱泼斯坦的那个名单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这个爱泼斯坦名单哈，咱们一会儿再讲。但是呢马斯克这样一说的话，他把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变成了一个人身的攻击，这就不是一个辩论的好策略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要明白一个道理，川普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是人民授权川普做出决定，人民没有授权你马斯克做决定。所以呢就是马斯克唯一能做的话就是去找民意代表，在私下里边去跟他们去谈，没有必要去公开谈，其实公开谈也没有什么意义。那马斯克的话他不能够跟川普去抢这个国家这个前进方向的这个方向盘。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指责美国的那些左派的激进法官是吧，就是我们一直指责他们去阻挠川普的议程，而马斯克现在所做的事情的话呢也是不在其位却要谋其政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马斯克他，如果你要不喜欢川普的话，你可以让他明年败选，或者让中期选举的时候让他败选，这是一个在民主国家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的话就是按照规矩按照规则去执行的这么的一种就是正常的途径。但是马斯克的话在提到几件事情啊，他说川普在爱泼斯坦的名单上，甚至马斯克还支持对川普的弹劾，然后希望 JD Vance 上位，这样的话他等于是对国家政策强行的干涉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柔顺立贞君子忧行，这应该是这个周易里边的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君子的话呢，就是你虽然有自己的原则，但是呢你在具体的策略上要灵活，身段上要柔软啊，然后呢这个态度上要温和，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做成了，而不是这么撕破脸硬干。那么比如说哈，这个马斯克说川普在爱泼斯坦的名单上，爱泼斯坦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一个就是一个商人啊，他呢就是有一个小岛啊，这个岛叫就是我们叫管它叫做罗利岛哈，在上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劫持了很多的未成年少女，然后呢他把很多的政要 用飞机运到他这个岛上举行派对，那中间就发生很多龌龊的事情，涉及到很多未成年少女的这种龌龊的事情嘛。那么到底谁曾经上过那个岛，这个名字